12. 心地无私天地宽。师父现在就是在超思量的工作。师父救人的时候，如果很牛气的人进来，师父就用妙法辅导他。他进来，师父一看图腾，他做过官的。师父第一句话就跟他说，你曾经几次差点连官都没了，几次差点进监狱。看完图腾，几句话一讲，他马上傻掉了，不讲话了。老实了吧？这个就是要超过你思维的量，当然你也需要神通。如果你的脑子可以想到人家想不到的事情，这就叫智慧，如果又能去帮助别人，就叫德能。你要有能力去发挥你这个德呀。很多人有德不会发挥，良心很好，不懂得去救人，把时间整天用在家里做饭烧菜，不懂救度众生。如果他能到社会上，能到观音堂来帮助更多的人，说法弘法，他这个德能不就出来了吗？他的智慧德能不就发挥出来了吗？要用这些功德来发挥他。难道你天天在家里不管众生，你就能上天吗？师父告诉你，上不了天的。师父在这里讲的都是非常真切的话语。不做坏事，你走的时候上不了天，大不了投人。这个世界并不是说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这是一个误区。我就管好我自己，实际上大错特错。因为你在人间很短，你只有走出来拼命的做，因为你做出来了，你才能得。你得到的是什么？能修成福道，你以后能上天。如果你在人间不做功德，你怎么能上天呢？就算你不做功德，到时候该出事照样出事，并不是不做就不会有灾难呢。举个例子，你都不愿意出来赚钱，就凭着社会福利部的这点钱天天在家里，你能买机票到全世界去旅游吗？你的梦想能实现吗？如果你天天在打工，虽然很辛苦，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你拿着钱想去哪儿就去哪。为什么很多澳洲人一辈子连护照都没有？因为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出国，他就在农村打工种地。所以要记住，要多做功德才能多得。你们想上天修到更高更好的地方，就一定要付出。有些人会说，我多做多错。什么叫错呀？错了也有功德。我今天做了，人家嫉妒我，对不起，我不理你，我坚持做这个事情，我就有功德。他诽谤你，他倒霉，他种这个因，他一定有后果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好好的做你的功德。他如果不好，他缺德，那么你也缺德。因为他讲了你不好，难道你这些正确的功德就不要做了吗？兄弟姐妹之间和父母关系都有不好的。比如二姐对妈妈孝顺，大姐和妈妈吵得很凶。大姐跟二姐说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去孝顺她，妈妈怎么怎么不好，妈妈背后还讲你呢。你说二姐应该不应该孝顺呢？难道就因为大姐讲了妈妈不好，这个二姐就不去孝顺母亲了吗？师父讲的是白话佛法，这叫智慧。有德能，要有圆融的智慧。人家说了，你就不敢做了。你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做的。因为你要修炼自己，你要把自己境界提升，你以后死了是要上天的。他们不要上天，他们连懂都不懂，他们连地狱都不怕，他们敢杀人。你难道也想跟他们一样吗？难道因为别人说了，自己就转变思维去附和别人错的观念吗？这就叫境界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多做，哪怕多错，我念礼佛大忏悔文，但是我做的好的地方全部都有功德的，虽然我做错的地方还是要记上错的，但尽量在做的时候少犯错。碰到问题就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把不好的孽障消掉，那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不做的人就没功德。就像有些人说，我看见观世音菩萨，我就念经给他。他念经给观世音菩萨，其实帮菩萨念经，给台长念经，念经就是心灵的沟通。帮菩萨念经，实际上是在和菩萨沟通心灵啊。妈妈给孩子念经，让孩子读书好一点，你说是不是心灵沟通啊？老公帮老婆求，老婆帮老公求，是不是心灵在沟通？你们今天两个人不理不睬，但你们跪在这里给对方求菩萨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沟通，你们的冤结才不会越结越深呢。而且你心里会舒服，因为明明是他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对他好。当你念完经后，你感觉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很有道德的人。学佛很多都是哲理啊，所以要记住，人家怎么做是人家的事情，我认准了这条路好好的修，那这种人才叫有定力。和尚剃了头，穿着僧服跑到马路上去，人家对他指指点点，他会有感觉吗？他没有感觉的，因为他有定力啊。当你有定力，当你是菩萨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你在丢脸， 你心中不会产生一种烦烦不安的感觉，你觉得你就是这样的。你做什么事情都有自信心，不要去管人家怎么讲你，你要有定力，你就是在做功德。今天师父叫你做功德也好，不叫你做也好，你都要好好的做。我又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。无始无终。人的一生无始无终。人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已经是5岁的孩子了。你怎么来的你知道吗？师父指的是你一个月大、两个月大、三个月大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？叫无始吧。没有开始的。讲得深一点，这个无始不是你这辈子没有开始，而是你前生前世一直延续下去没有开始的。你死掉后有终吗？有人说中年几岁？什么叫中年呢？这辈子的中年并不代表你下辈子，因为它是没有终结的，因为人死后这灵魂又投胎了。这叫无始无终。非修非正，即不修的人你就得不到正时。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讲心。心实际上是没有表现的。我是一颗干净的心，我是一颗空心，我心中没有杂念，我心中只有善良的东西。你说有表现吗？心是空的，没有表现。一张白纸，把这张白纸作为你们的心，这张白纸没有东西，有没有表现？因为心本来就如宇宙那么大的，我们人的心可以像宇宙那么大。而有些人心眼小，良心小，一点点事情就不行了。例如被人家欺负了，回家可以难过一个晚上，被人家骗100块钱，恨不得打自己嘴巴。你说人的心眼小到什么程度？电影里有一句话叫你的心眼小得像针鼻那么大。因为贪恋凡尘的一点一滴，让你的心越来越小，而你的心本来应该像宇宙那么大的。宇宙在哪里呀？看得见吗？心胸要无比的宽阔，你才能容得下这么多的苦难众生，你才会想到我要救这么多的人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大，大的你无法感受。师父讲个真事情给你们听听。师父从小只要眼睛看着天花板，这个天花板会变得大得不得了，无量无边。所以要心胸大一点。师父对学佛人的要求和普通听众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人的气量要大。其实人的心可以多大呢？师父希望你们的心胸跟师父一样。师父只要拜菩萨时把手这么一放，双手托着的就是宇宙。那个时候师父的心是进入宇宙空间的，自己根本没有心，和宇宙完全融化在一起了。你们的心在哪里呀？你们的心就在手掌心当中。人的心胸要开阔，要放大。师父设计观音堂时，为什么整个后面的背景是一座山？哪有一座庙背景是一座山的？开阔不开阔？看得远不远？这就叫开阔的胸怀，像名山大川一样，人就是要心胸开阔像宇宙。一是要纯净。你的心这么大了，实际上把你的优点缺点也放大了。举个例子，很多女人皮肤保护得很好，但是她去拍电影的话，就是脸上一个小小的黑点，电影银幕这么大，可以把脸上的小黑点放大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你的心本来这么小，里面有个肮脏的东西也就这么小，等到你的心放得像宇宙这么大，你心中的那个脏东西也会放得很大。所以当你放开胸怀的时候，首先要注意心中的纯洁度并去除它。第二，要没有分别心。心中要宽阔，要看得起人家。不要因为你是怎么样，他是怎么样而产生分别心。很多人吃苦没关系，但他们最怕人家看不起他。所以尊重人家是很重要的。师父希望你们尊重人家是从心里尊重人家，而不是表面上尊重人家。第三，要明，要空。你的心放得像宇宙这么大后，如果不明亮，里面不是空的话，你就闯祸了。因为心空后，如果没有智慧，带来的就是愚痴。师父接下来讲心的意识。心的意识是没有因，没有果的。当你的心去感受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实际上你是不知道有因果的。比如说，今天师父要批评你们了，你没想到自己因为已经种下了因，因为你不会去想因果这两个字的。你想到的是师父今天脾气不好，大概有灵性。昨天师父一不开心，就有位徒弟门一开送2张小房子进来。他没有想到这是因果关系，他只会想到的是师父可能不开心。要记住，任何事情都有因果。今天为什么会批评你们？一定有因果。你的心最早的时候是不会有因果的，但是师父开示了你们，你的心会存在因果，慢慢的你的心中就会有因果产生。当有因果产生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应该明白的时候。你的心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因有果的， 那你就不怕因果了。你在种因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果，你在承受果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因。那你还怕什么呢？你已经尝到这个果了，忍受就忍受吧，因为这是我过去种的因不好，心中不就明白道理了吗？就不觉得他痛了吗？很多母亲对孩子烦得不得了。师父一看，说这是你前世的谁来要债的。原来是讨债鬼啊，我打胎的孩子原来在他身上。妈妈马上对这个孩子就没有恨了。这就是化解他的因果关系。他同样是承受着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在明白之前和之后是两种感受。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再去种这个因了。你如果现在再让这么多的人去打胎，有几个听众敢？你再叫东方台听众去吃活海鲜，有几个会去？一个人过去吃过很多活海鲜，当他修行的时候，那些肮脏的东西都会出来。举个例子，这个人过去不是模范，从来不做好事，突然之间他学模范了，你好吗？我来帮你。人家怎么讲啊？你帮谁呀？你过去害人骗人，你现在想出来做好人了？虽然听到这些话心中不舒服，就犹如学佛后修心念经了，会带有过去的一些业障，但随着念经功力的加强，过去的业障就会慢慢的消除。又如你想捐钱了，人家说别装了，你先把过去拿我的10块钱还给我吧。就是先要承受过去的孽报，才能修正自己的心。师父讲的就是这种佛法道理。白话佛法最干净最好，让你最明白，讲到你现实生活当中来。